敬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自己的跟前，来查考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都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讲得明白，求主你亲自的施恩。今天我们查考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里边得着亮光，而且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深深的藏在心里边，让我们晓得去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而且凭着信心依靠圣灵的能力，行在光明的道路当中，不单止我们免去经过这个七年的大灾难，而且可以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要将这个好消息，要好像那个拉合预备全家一起逃避将来的灾难，你给我们对主的话语一个敬畏的心，而且按照这个话语去行，来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怜悯，求圣灵的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去看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我要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不是，记得等啊。Pauline, can you turn off your microphone?
好，回去我们再看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个天使 从天降下，拿着这 个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在那个无底坑的钥匙的旁边这个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第一章十八节拿全我的，我曾十个，现在要活了，即活到永远，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阴间的钥匙就是那个无底坑的钥匙。耶稣基督拿了死亡又复活，拿着这个阴间的钥匙，就给了这个天使，从天降下来的天使，他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然后和一条大的链子，这位天使是大能的天使，捉住了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这个撒旦捆绑了一千年，所以给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用一些言语，我们要从现在学到这些功课的时节呢，就有些东西不要讲，比如捆绑一千年的时间呢，我们怎样去如果知道学那个圣经的教训，先去那个打开那个犹大书，就是启示录的前面，启示录的前面那个犹大书，犹大书第九节，犹大书第一章的这样，天使讲米迦勒，米迦与摩西争辩讲的话，罪责这个的魔鬼，即说主 那些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二节，结果
你的那个 reception 比较 poor， I got on and off。
哦，是吗？
是的是的，你可不可以 找一个 strong spot？Because of reception.
Okay， 我们打开那个嘅撒迦利亚书看看那个嘅当耶和华责备那个嘅魔鬼嘅时间到底耶和华讲什么话我们就按照圣经嘅教训如果看见有些工作是魔鬼嘅工作，我们就不要乱讲东西，只要我们就按照主所讲的去讲。打开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当耶和华责备那个的撒旦的时间，他只是说耶和华责备你，谁责备你啊？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没有讲其他东西。为什么耶和华要责备那个撒旦呢？原因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约书亚作对。当神看见撒旦与神的仆人祭司约书亚作对的时间耶和华只是说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是全世界这个宇宙当中最有能力的神，他只是说 The Lord rebuild you， 耶和华责备你，他没有讲其他东西。然后我再看刚刚在那个新约的圣经那个犹大书，天使长米迦勒他也是蛮有能力，记不记得在那个的启示录第那个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七节，天上就有了真见，米迦勒就是那个天使长同那个的龙同那个的魔鬼真见的时间，圣经说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是三分之二的知识与龙真见，龙也与他的使者就是三分之一的使者去真见龙呢就是撒旦呢没有胜过那个米迦勒。换句话说，米迦勒的能力是大过那个撒旦，同样耶和华的能力是大过撒旦，但是耶和华只是说耶和华责备你。同样呢，那个的天使长米迦勒呢只是说主责备你吧，没有讲其他东西。你在电视机旁看到一些传道人呢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说捆绑撒旦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从撒旦而来的，你只是说耶和华责备你就可以了。原因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学那个的犹大书第九章所讲的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来聚集这个魔鬼，只说主责备你吧。但是有些传道人呢在第十节犹大书第十节，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是与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然败坏了自己。所以如果乱讲东西的时间呢带来的收场呢就是败坏了自己。我们要学要勒住这个石头好，我们再回去去看的时间圣经来说捆绑这个个魔鬼只是达到启示录二十章， 在阿米吉多顿大战之后，耶和华差遣天使拿着乌迪坑的钥匙和拿着一条大链子，捉住这个魔鬼，把他捆绑一千年。捆绑魔鬼一千年是在这个时候才捆绑，其他时候神没有捆绑。OK， 所以呢，我们不要讲其他东西。好，第三节，这个天使捆绑了这个魔鬼，抓拿这个魔鬼，然后捆绑他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就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到这个魔鬼呢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这个魔鬼。意思是说，连魔鬼也是神的用人，正如诗篇119篇万物91节，如果我没有记错，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都是服侍神的。所以呢，甚至那个撒旦魔鬼也可以被神使用的。OK， 119:91，万物就包括这个撒旦魔鬼，都是神的仆役。神有什么在哪方面用他呢？当耶和华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千千年的时间讲道，讲一千年，讲一千年的道，然后呢过了一千年之后，就审判这些听道的人，要知道到底他明白神的道有多少，遵守神的话语有多少。事实上人不知道自己明白多少，但是神知道。如果耶稣基督说指着某一个人说，你听到从来都听得不明白，所以现在我要将你扔在地狱里边，这个人一定会向神张嘴驳嘴说，我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同他争辩，耶稣基督允许这个魔鬼放出来的时间，任何一个人跟随这个魔鬼去抵挡抵挡神的仆人，抵挡神的百姓，这就表明这个人听到听了一千年还不明白所听见的道是什么的道。所以圣经说，等到了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这个魔鬼出来。 OK， 释放这个魔鬼出来，如果魔鬼被释放的时间，我就跳去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呢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西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国，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那你看来，为什么圣经讲的是人数多如海沙？按照我对圣经的了解，人类有一半的人数凭着恩典可以经过千年的大灾难，进到这个千千年的国度里面。那假如现在人口是 6 billion， 60亿的人口，死了一半，还有30亿 3 billion 的人口，经过一千年，我告诉你，那时候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间，地上有平安，人呢生活得很舒服，所以这些30亿的人进去的时间呢，有男有女，有些结婚，有些生儿养女，所以这些人在每30年或者每20年，由三十亿变为60亿，一千年的时间会生很多很多。问题就是说，这些听了道明白神的道的人，有没有同他儿子儿女来查经？有没有告诉他儿子儿女要他好好去信耶稣？如果这些人是糊里糊涂听耶稣讲道，回家没有查考圣经呢？这些人魔鬼一出来的时间，魔鬼就引诱他迷惑他， 这些人跟随这个魔鬼的，就是表明这些人在一千年当中听到，从来都不明白到底耶稣讲的道是什么道，这样他就会跟随这个魔鬼他们的人数多于海沙。第九节，他们想来遍满了全地，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围住了蒙爱的城，蒙爱的城就是围住那个耶路撒冷，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这些人跟随撒旦去攻击神的百姓的人，这些人全部都被消灭。 OK， 意思就是说，我从圣经里面学什么东西了，我同你回去打开那个诗篇，我看见大卫写的诗篇，我觉得真是很宝贵。大卫写的诗篇很宝贵。OK， 这些特别在诗篇十四篇，这些去跟随这个撒旦魔鬼去围困、围住那个圣徒，来攻击神的百姓，这些人是愚顽人，这些人是不相信有神的。虽然见到耶稣，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OK， 过了一千年了，很多人都有些还没出生。那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有些人都还没出生，有些人是因为我说有30亿的人类的人口进去那个千千年的国度里边，在那时候生儿养女。有些人是在很可能是耶稣基督建立神的国500年之后才出生，明白吗？过了500年，如果这些人有没有传福音，过了500年，虽然他们很强命，但是他有忘记500年前耶稣基督曾经来过，对不对啊？又没有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所以圣经说这些攻击神的百姓，这些人在诗篇是诗篇，大卫说这些人是愚顽人。我念给你听，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心里边不相信有神，更不相信耶稣是神，也不相信天上有耶和华神，耶稣是神所差来，他不相信。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怎么寻求神呢？藉着祷告寻求神，藉着查经来寻求神，他看有没有这些人。但圣经说一个都没有，不是说 没有一个人查经，乃是这些愚顽人不相信有神的人，他不会查考圣经。我们查考圣经，因为我们相信有神，我们才查考圣经。好，第三节，这些愚顽人都是偏离正路。留心听听了，什么是正路啊？去爱神的百姓，去爱神的产业，这些是智慧人。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是正路。这些愚顽人都是偏离了正路，反而去恨恶神的百姓，这些人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并没有显现，是讲到这些愚蒙人。好了，第四节，作孽的，作孽的，作孽就是这些愚蒙人，都是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吞吃我的百姓旁边。你写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第八节。到那个的第九节，这些愚蒙的人，作业的人，犯罪的人，围住圣徒的营，围住那个蒙爱的城，神就管教他了，耶稣基督就管教他了，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了他们。这些作业的人就是围困神的百姓，攻击神的百姓， 要毁灭神的产业，这些人是作业的人，是没有知识的。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哪里？在哪里啊？你在那个第四节、第五节，诗篇十四篇第四、第五节的旁边，你写在围困圣徒的营的时候，围困那个蒙埃的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大大的害怕。为什么大大的害怕？圣经说，因为神在异人的族中，神怎么在他当中啊？你看到神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就表明是什么？表明神是在异人的族类中，神是在耶路撒冷当中。好了，第六节，你们就是这些愚蒙的人、愚顽的人，同埋第一节是四章第一节，这些愚顽的人，同埋那个第四节，同埋作孽的人，这些同埋第二节，这些不寻求神的，不向神祷告的，也不行善的这些人，只是行恶的这些人，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在那时候，你围困他，攻击神的百姓，神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所以圣经说，第十四章诗篇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这个锡安是从天上的锡安，天上的耶路撒冷出来的。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你在诗篇十四篇，你写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节到达第十节时，你看到，如果这些人，那留心听我讲哈，无论你是旧约的基督徒还是新约的基督徒，你看到诗篇十四篇他的收场是被毁灭，你还会攻击神的百姓吗？你不会吞灭神的百姓，好像吃饭一样，吃饭是天天吃饭，吃三餐，对不对啊？这些恶人常常攻击神的百姓，这些是没有知识的人，你知道你攻击他，你带来的收场是自己灭亡，你不会那么笨来攻击。但是这些是好像牲畜一样，明知道诗篇十四篇是已经预言神会拯救他们，预言什么？预言耶和华是这些神百姓的避难所，预言神在异人的族类当中，因为以马内利，预言这个救恩必定会从天上来拯救他的百姓。你明知道这样，按照旧约的记载，你还去攻击耶路撒冷吗？不会那么笨了。但是这些人愚顽，就是那么笨了。再看那个启示录新约的记载，启示录二十章，过了一千年，你看见那个魔鬼来迷惑这些人，要这些人去攻击神的百姓，竟然圣经清清楚楚记载他们会被火来消灭，然而他还是去。这些人就是说，第一不相信有神，第二不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将神的话语记在你内心的里面，有了神的话语，你就晓得去怎么去做，你不会那么笨。应该圣经说什么？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并且按照他的吩咐去彼此相爱，去爱神的儿子儿女，爱神的百姓，爱神的产业，不止去围困他，不止去攻击他。这些人才是粗鲁人，是愚顽人，没有知识的，是作孽的，犯罪的。所以这些人去攻击，被魔鬼引诱去攻击神的百姓。好，第四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硫磺火湖 就是谁先去啊？就是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这个假基督和假先知在十九章二十节已经被扔在那里，他们先被扔在那里，没有机会在千千年的时间见到耶稣基督掌管这个世界。 好了，这个魔鬼在无底坑放出来的时间，他还是迷惑思想的人。我们就看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很清楚了，盗贼来魔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迷惑这些人，到最后的收场是要他们被火来焚烧。他知道自己永永远远在地狱里边，在那个的硫磺的火湖里边被火来焚烧。他知道他有这样的收场，他也希望那些跟随他的同样有火来焚烧他们。这个魔鬼啊，做的东西都是要杀害、偷窃、杀害、毁坏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个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小心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家人，来拯救我们的家人。 OK， 先是假先，先是那个的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过了一千年之后，魔鬼也被扔在那里，然后所有跟随他的人，按照那十节到十五节，跟随他的人全部都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好，因为我跳了那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千千年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要回去讲第四节到第六节，然后我才讲十节到十五节。好，我去看那个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你在这里看到不是一个宝座，第四节和十一节有分别。白色大宝座那个的审判的宝座在十节只得一个，但是在第四节呢，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不是一个，有几个，也有看见什么，也有坐在上面的，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个审判的权柄是耶稣基督赐给这些跟随他的人。我相信这几个宝座是应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耶稣基督应许这十二个使徒说，凡是跟随我的，在复兴的时候，就是第四节的时候，复兴什么，就是整个国度临到地上，是整个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复兴整个国度，就是这个时候。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是新约的第一本书，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新约的第一本书在十九章第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就是预言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愿意被十字架的这些人，在地上受了很多个苦楚的这些人，这些人每一个都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里面，能够审判将来的人。我念给你听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呢？你就写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坐在宝座里边审判地上的人。耶稣就对他说，二十八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你写千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到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千年国度开始的时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圣经说，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思想个过程了，我主和主知道个果，他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就是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千年 国度开始的时候，人子耶稣基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施恩的宝座上。这句说话一定有应验，应验在哪里啊？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那里。 OK， 这句说话一定应验。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这个预言，但新约的结束就是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果然应验。二十九节，凡为耶稣基督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撇下儿女啊，撇下田地啊，这些人为耶稣撇下的人必定得着100倍，并且能够承受永生。为耶稣撇下什么东西，耶稣赔偿给你100倍。跟从耶稣的人受到痛苦，被杀，受到凌辱，受到羞辱，受到辱骂，这些人将来很多人跪在他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所以圣经说二十章第四节，我要看见几个宝座，我相信就是这四个宝座。 OK， 我要看见有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相信这四个使徒，这些忠心第一撇杀一切来跟随耶稣的，他们不单只有这个权柄作王来审判地上的人，也有什么得着100倍的赏赐。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且为神的道被斩截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这里看到什么东西？第一，我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被杀的灵魂。你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到一个地步，受过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被人杀掉你，或者为了神的道作见证而被斩截自己的灵魂，约翰是见到他的灵魂。也看见什么？额上手上没有受过印记这些人的灵魂，没有受印记的灵魂，意思就是说他是饿死的。有些被刀啃死，有些是饿死。总而言之，这些死掉这些人的灵魂都是为了主的名、主的道、主的缘故而牺牲的，都是为了跟随耶稣基督而撇下自己生命的。这些人的灵魂，圣经说他们都复活了，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哦，这个啦，刘星听啊，你在这里二十章第四节，你记住的，写在启示录14章，写在启示录第14章，写在那个的第12节，到13节那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守了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守了神的诫命就要被杀，就要牺牲，很可能有些是饿死。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啊？就是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你为耶稣基督撇下的东西，牺牲的东西，耶稣基督到了时候，启示录二十章的时间，他会偿还给你100倍，而且要你得着荣耀，能够作王。圣灵说，是的，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感谢神啦、啊！所以有了这个嘅启示录第二十章，知道这些人嘅收场。那弟兄姐妹，不要单单看见十四章、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看见他们死掉，看见他们被杀，你就惧怕。你一定要看到二十章这些人失去生命的人、被杀的人、殉道的人，这些每一个都是有福的。有什么福气啊？现在得荣耀的时候，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告诉你，这个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一定要记在内心里边。这些话语能够帮助你，能够忍受这些苦楚。没有神的话语，你看见面前的东西那么痛苦的时间，你忍受不住。所以保罗讲一句说话，我觉得很宝贵。保罗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如果没有记错，保罗说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换句话说，你看到那么多人为主殉道，眼前被这些恶人杀掉，你不要惧怕。你要看到，虽然你看到很多人殉道，在启示录十三章，你眼睛要看远一点点，要看到启示录二十章，这样你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能力来渡过这一关。保罗说，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相信什么？不是相信单单眼前殉道受痛苦受羞辱受辱骂， OK， 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信心就是说，不是单单看到十三章的痛苦，而是看到二十章的荣耀。这就是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眼见的人全部都跌倒的，我告诉你， OK。 好，让我们看远一点点，不要因着眼前的东西来使到你失去永远的东西， OK。好，回去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其余的死人等什么时候复活啊？直等到一千年完了才复活。在这里你写二十章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些人才复活。但是这些人复活怎么样啊？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意思就是说，这些死人没有机会进去千千年的国度里边。这些死人复活，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好像那个十五节，这些人全部都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边，与那个的魔鬼敌基督假先知一起 OK。 我去思想，其余的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到一千年完了，意思是说，原来地上的人不是每一个有这个福气见到千千年国度。那我再讲啊，所以二十章我看到这个光景啊，在十九章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光景，原来基督徒啊，信神的人啊，也不是每一个能够有这个福气参加羔羊分区的筵席。 所以第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有福了。所有信耶稣的人，神都邀请他，但是按照第一本书，这个是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本书所讲的话，十九章第九节所讲的话，天使吩咐约翰所讲的话。十九章十九节是新约最后一本书所讲的话，但是新约第一本书在那个二十二章马太福音，耶稣是差遣他的仆人，邀请这些人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但是很多人不理他也不去啊，给我看到了，留心听看哈，不是每一个人就算是基督徒有这个福气，他们有这个福气被邀请，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接受这个邀请，说我要去这个羔羊分处的宴席，留心听啊，传道人辛苦就辛苦在这里，我没做传道人不是说啊，信耶稣有永生然后搞定，我说信耶稣有永生，你还要好好过圣洁生活，以至你什么千年大灾难的时间你会被提到空中参加什么羔羊分处的宴席，清不清楚啊？所以我看到谁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就是在地上信了主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弟兄姐妹，学什么东西呢？学圣经所讲说，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耶稣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追求被圣灵充满，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新的命令就说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学习去彼此相爱，去侍奉弟兄姐妹，带领他们信耶稣，带领他们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告诉他们个好消息，不是单单自己一个去，但是自己全家一起去，这些人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这是符合，这是什么符合符合就是说同那个神的旨意相符， OK， 没有违背了神的旨意， OK， 同意了神的旨意，要每一个儿子儿女有这个福气，不单单只有被邀请去，而且愿意接受这个邀请，预备自己啊，在啊地上的时间为自己预备婚纱。圣经说，参加羔羊婚娶的宴席，一定要穿你的礼服。这个礼服就是圣徒在地上所行的义。让我们真是信了耶稣之后，要行义路，就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些门徒，所有这些门徒信了主又愿意侍奉神，背起自己十字架来侍奉神，这些人每一个都不单只有福气被邀请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又有这个福气进去羔羊分处的宴席，第二批的人我相信有这个资格进去羔羊分处的宴席，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这两个见证人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在十一章第七节，他被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的基督 OK 杀掉但是三天半之后他复活，所以十一章他复活了，到十九章他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第二批是能够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这十四万四千人，第七章和十四章，这十四万四千忠心良善的传道人，这些也是殉道的，这些复活 OK， 七章去开始传道，传到十四章的时间他被提到空中，他们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其他人就失去这个福气。谁也可以啊，在旧约的就是这个亚伯兰啊、以撒啊、雅各啊，这些人有资格参加羔羊分处的宴席这个就是正如主耶稣在那个福音书告诉这些门徒将来亚伯拉罕和这些众先知加上呢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这些人都会被邀请一起来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这些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那个的宝座里边，所以不单只是亚伯拉罕和以前的众先知有这个福气，连那些听了旧约的圣经的教训，而且按着神的话语去侍奉神，这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气来参加这个羔羊分处的筵席，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来告诉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好好在地上现在的时间来服侍神，每一个为神结果子的人，这些人都有这个福气来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好，我们再去看回去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个头一次这句说话一定要好好来解释，它是全人类的头一次复活吗？当然不是啦，原因是什么？你记得我在讲道的时间同你们讲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节，这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这些人会首先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基督里仍然活着的人，这些身体会改变，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些人是第一批的复活，不是二十章第五节所讲的头一次复活。这样李牧师，这头一次复活是什么意思啊？是讲到因着摩西、以利亚、十章这两个见证人所传的道而信主，信了主，而且顺道，为主顺道，这些人是头一次复活。是讲到在七年大灾难受苦，这些人复活。那我再讲一下，这是头一次复活，难道第十一章，打开启示录十一章，摩西和以利亚，圣经不是说在那个第九节，不是说第十一节，过了三天半，有新次从神那里进入摩西以利亚的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的人就心害怕。十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摩西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过了时候三天半复活，他们不是头一批复活吗？如果说头一批复活，应该他们才是头一批复活，因为这个是special case， 特别的案件，特别的个案 ，OK， 是很特别的事情。还有那是四万四千第七章里边传道启示录，到十七章的时间，他们站在锡安山，他们很明显站在锡安山，就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OK， 所以。这是头一批的复活，是不包括这两个见证人，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也不包括十四章这些十四万四千的人。这是头一批的复活，就是说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为了神的道而顺道，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顺道，为了没有受印记饿死这些人，这些人是头一批，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OK？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意思就是说，这些不相信他的人没有机会复活，能够见到这个千禧年国度，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直等到一千年完了，他们才有这个 资格来复活。有了这个资格复活的时间，就要面对十节到十五节耶稣基督的审判。好，再来个第五节，再来个第六节，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有什么福气啊？这些人复活，在这时候复活，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在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失去这个机会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他们没有这个福气。但是圣经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到底他讲到的福是什么福呢？是讲到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福气，进入千千年国度里面。第二，这个福气就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只是死一次，不会死两次。第三个福气，这些人复活了，有了复活的身体，强壮的身体，他们这个身体是不会结婚的了，他们这个身体是圣洁的，他们这个身体是不会再犯罪的，所以这个第三个福气。第四个福气是什么呢？能够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祭司。第六个福气是什么呢？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再讲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有什么福气啊？第一，这次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是不同，拉撒路复活之后还要再死，但他们复活之后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再死了。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能够进入千千年国度里面。第三个福气，他们不会再犯罪，这些人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得着复活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圣洁了。这个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 OK， 就是我在这里讲刚刚早上所讲的道。好，再看第一个福气，就是不会再死，死不能作他的主。第二次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这个地方你写罗马书第六章，如果没有记错是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正如今天早上我说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之后不会再死，我们复活之后也不会再死，死也不能再作耶稣的主，死也不能再作我们的主。你写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写在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写是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他能够进去千千年国度，眼睛能够见到耶稣基督作王。第三个福气，他们不会再犯罪，是圣洁的。我加多一个福气，他们不需要再结婚，这是福气，全心全意来侍奉主。他说有些人说我是我妈妈带我信主，那时候她不是你妈妈了，她是你的姊妹，我们一起都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了，明白吗？那时候再没有婚姻了。 OK， 感谢神，赞美主。 OK， 我想这个福气太多， 好像我以前我妈妈生了七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些孩子不听话的时间，他叫他从来都叫不到我的名字，我是中间最调皮那个，他叫大大大叫到我就乖乖了。好，我再讲第一个福气，不会再死。第一个福气能够见到神的国，见到神的国，见到神的国，同埋见到神的国。第三个福气不会再犯罪，是圣洁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第四个福气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祭司，服侍他。第五个福气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感谢主。五个福气，但是有一个福气是没有的，这个福气是什么？没有资格参加教人分处的筵席。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这个福气给他多一个，可以参加教人分处的筵席，再多一个福气，能够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降来，打最后的阿米格多顿大战。我们就好像约沙法王说，哎，你们唱歌，我们就唱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句说话，口里面出的利剑全部都被消灭，我们的福气给他们带。所以叫做福享加福，才是恩享加恩，我们值得这些福气。感谢赞美主。圣经说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了，他们必定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侍奉神，侍奉耶稣基督，将神的道告诉地上的成千上万的世上的人，能够进去千千年国度的人，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哎，我们管理地上开始进去的是30亿的人口，哇，每二十年有增长了，二十年有增长，哇，我们管很多人了。 OK， 所以现在受一点点苦楚，值得，值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鼓励到我，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到我，能够记住的走这个的十字架的道路。好了，这些人能够进到千千年国度里边啊，看到什么？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同第七节所讲的话，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平安有增无穷。OK， 越耶稣越管理这个世界，当时的世界，这个世界越有平安。现在这些人不要耶稣基督管理他，所以这个世界天天打架，将来没有打架，只要听耶稣基督讲道。OK， 所以这个千千年，在那个以赛亚书，你在那个啦，启示录所讲的千千年，就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短短的三节圣经。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在以赛亚书啊，第二章啊，弥迦书啊，第四章啊，这些老早已经讲了。所以呢，你要看旧约圣经的时间，就知道千千年的国度是什么。千千年的国度是没有打仗的，只要是听到，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你就看到了，由第二节到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呢，没有打仗啊，耶稣基督必定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个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用的铁器不是要伤害人，那是耕种那个地图，食得很好很丰富，把枪打成镰刀，收割的镰刀，结果不举刀攻击哪国，他们不学习真不学习见识。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很富有，原因是什么啊？他们不需要花钱来去杀人，来去花钱做农作物里边，所以能够进到这个千千年国度啊！你说现在辛苦啊，将来不会辛苦。OK， 我想起啊，将来啊， 我现在服侍弟兄姐妹，真系有人服侍我啊！哦，我想到这一点，我就蛮高兴。所以在这里不单只写以赛亚书第二章，也写弥迦书第四章。弥迦书第四章，你也知道，这是千禧年国度。再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也是千禧年国度的事情。六十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五节，十七到二十五，讲到如果当时，如果你在千禧年国度里边，你一百岁死掉啊，你是受咒诅的。第二十节，其中必定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每个都是一千岁，因为八岁死的乃是算孩童，有八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圣经说他们要建造房屋，每一个都建到很漂亮的房屋，自己的来自己居住，别人不会居住的那个地方，每一个都很享受，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你是自己享受你自己劳苦功受。哎，我看到有些人到五十多岁就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享受自己的劳苦功受，将来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的面，神的面的日子必像将树木的日子，好像树木的日子几百年几千年，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定长享长久享用。 OK， 感谢神，这些都是千禧年国度的东西。 OK， 有机会我同你讲千禧年国度那些东西。 OK， 现在不讲，讲完那个启示录。回去那个的二十章第十一节，意思是说过了千禧年国度之后，那我再讲的东西，无论是在列祖的时候，亚伯兰以撒雅各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律法的时候，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嘛，无论是由亚当到亚伯兰以撒先祖的时候，那时候这些人要得救的，要信神的道，信神的应许，信了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些人是得救。律法的时候要相信摩西所讲的道，相信先知所讲的道，悔改为转，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神的道，这些人得救。现在教会恩典的时候，听见圣经所讲的教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我们听见，我们悔改，我们回转，这些是得救。到七年大灾难，听见摩西以利亚这两个经人所讲的道，或者听见十四万四千这些传道所讲的道，你愿意悔改回转，你是得救。好了，到千禧年，单单是耶稣讲道的时间，你听见他讲道，你悔改回转，你跟随耶稣，被施下来跟随他。按照保罗说，在那个的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听了他的道，就将他的道放在内心里边，按照他所讲的道去行。这些人在千禧年听了这耶稣所讲的道，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不去受魔鬼的迷惑来攻击神的百姓。所以换句话说，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信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是从神而生的，而且这个人是住在耶稣基督里边，而且按照主的吩咐彼此相爱，这个是蒙神重生的人，而且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是彼此相爱，你哪里会受魔鬼的引诱去攻击这个的圣徒呢？你不会去攻击的。圣经教训要我们爱，不是要我们去杀人，所以你不会给魔鬼引诱。如果你将神的话语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记在心里边，信心的印在你自己的心里边，好像以前 将那个世界背着你自己的内心，现在你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背着内心里面，你就不会给魔鬼人有 OK。 但是很可惜，当时的人没有背诵圣经，也不明白耶稣所讲的道，到了魔鬼一出来引诱他，他就跟魔鬼来抵挡神的话语。我相信耶稣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常常讲爱，也常常讲公义 OK。 这两个一定要讲，讲公义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讲爱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三七四八耶稣就一定讲。不单只讲公义，主是义的，行义才是义人，因为主是义的，彼此相爱才是神的儿子儿女，因为神就是爱。好，这个都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七四章八节所讲的。我相信耶稣基督在那时候一定会讲慈爱，一定会讲公义这两个事情 OK。 以至到人呢听到的时候呢，就知道不要跟从这个魔鬼。所以当时按照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千千年国度的时间呢，圣经有这样的记载。圣经说什么东西啊？圣经说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他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称为奇妙、差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他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所以我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长传什么道啊？公平公义的道，又会传什么慈爱怜悯的道、赦罪的道，他一定会传这两个东西。所以圣经说那时候耶稣基督以公平公义使到他的国坚定稳固，而且是什么？圣经说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他越管理这个世界越久，这个平安越大，神的慈爱是越大。我是讲到信他的人 OK。 如果不信他的，受魔鬼引诱了，这些人就跟从这个魔鬼去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将来是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野心必定成就这事。什么时候成就啊？就是在千千年国度，启示录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会应验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到了，然后再回去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竟然有人去跟从这个魔鬼去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呢，神呢在十章在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就审判他们了。不单止审判，在千千年国度听了道不明白，没有跟随，没有被十字架，这些人会受审判。还有谁啊？还有从创世纪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直到千千年国度这段时间，由开始到末了这些时候，人类的开始到末了这些时候，这些人没有信到神的，这些人全部都要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 OK。 所以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意思是说，这个救天救地给在这个世界不洁的人弄到肮脏污秽，所以这个地方旧的天旧地，按照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个旧天旧地会被火来焚烧。所以是从耶稣基督面前，旧天旧地都会什么逃避了，在没有可见之处会被火来焚烧。打开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经说 但现在的天地就是旧的天旧的地还是凭着那命神的命令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人，直等到那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这个旧天旧地会用火来焚烧，这个旧天旧地会存留，存留到什么时候啊？存留到那些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不敬虔的人是谁啊？你在不敬虔的人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些啊，所以来留心听啊，很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些人复活的人是这些没有信神的人，所以圣经说第二十章第六节啊，第二十章第五节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啊？在耶稣基督确立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他们的时间他们才复活。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不敬虔的人，按照彼得说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主的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沉沦就是沙那个地狱，为什么沉沦就是沙地狱啊？因为这个敌基督叫做沉沦之子，这个敌基督是到了那个沉沦的地方，就是地狱那个地方。 OK， 好了，这个就是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的地方。 OK， 他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没有再无可见之处了，因为被火来焚烧了嘛，所以呢这个天地要交出这些人出来，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好，第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都站在宝座的前面，案卷剪开了。案卷剪开这些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人一生所造的东西，神从天上看见他所做的，将他所做的记录下来，会将人所做的打开了本书来按着他所记载他所做的恶，他们所做的恶来按着案卷来剪开来审判他。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你没有作恶你不会受到审判，你作恶所作的恶会全部记在那个案卷里面。第二，另外一本书记载的，第一本书就是你所作的恶会记在上面，第二就是生命册会打开，并且另有一卷书剪开，有两卷书剪开，一个是案卷的书，案卷剪开了，第二本是另一本卷开的，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自己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叫着他们所行的受到审判。神是公义的，神会按着公义来审判你。OK， 没有信了耶稣就是不义的人，信了耶稣就是称义的人，信了耶稣之后称义之后被这知识之家愿意悔改委转来跟随耶稣基督依靠圣灵来侍奉神，这些人不单止称义而且诚义，这些人不单止作神的儿女，这些将来我能够作祭司作君王，不单止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时间作君王的时间，也能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面。神会按照我们所作的 来审判。 OK， 然后呢圣经说十三节，于是海又招出其中的十人，死亡和阴间也又招出其中的十人。死亡和阴间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是信耶稣，按照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拉撒路是信耶稣的，他死掉，他不是在阴间，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是十六章的教训。圣经说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兰的怀里，财主也个死了并且埋葬了。二十三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亚伯兰不是在阴间，亚伯兰是在乐园里边，那个逃犯的拉撒路也不是在阴间，是在亚伯兰的怀里，是在乐园里边。但是财主呢，没有信神的财主呢，他是在阴间受痛苦，主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所以给我们看到，如果阴间和死亡招出其中的死人，很明显这些人都是还是什么，是不信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面对神。 OK， 这些面对神的都不能够得救，这些人就是好像约翰，就约翰福音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会定罪，如果没有记错第五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行善的是什么人呢？这些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善的人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而且从圣经里面受到教训，知道是应该要侍奉神。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听了神的道，我们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人行善的人复活就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作恶复活定罪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些是作恶的也有复活。死人死亡招出其中的死人，阴间也招出其中的死人。 OK， 海也招出其中的死人，这些都是作恶的。 OK， 他们都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也被扔在火湖，火湖就是地狱那个地方，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明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边，扔在地狱里边，就是哪个地方啊？二十节十九章就是那兽被扔住的地方，也又是那个假先知被扔住的地方，又是这个魔鬼第二十章第十节被扔住的地方，也是这些不信人被扔住那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信主人不会住那里，明知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也不会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给我们看到，如果在 那个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15节，这些人复活，哪小这些人复活？哪小这些人复活是什么？第一，没有资格参加十九章七到九节羔羊分区的筵席，也没有资格参加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千禧年国度。什么好的东西他接不到，所以不信神的人没有福气，而且有咒诅，这是很惨。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早点悔改为主，你归向他，要好好归向了他，要好好来侍奉他，神会将来会按着各人所行的来得到赏赐。所以给我们看到能够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人的撒来能够作王，这个福气是很大，这个福气是很大。你看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些福气是给我们教会，在教会的时候信主，不是在灾难的时候信主，不是在千年大灾难信主，在恩典的时候信主，这些的福气是大过在灾难当中信主的。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选择，早点信主，信了主好好过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他侍奉他，以至到我们将来现在的侍奉就是为我们自己预备了个婚纱，正如启示录十九章所讲，这些人好像新妇一样，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礼服，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善，这些人行善福祸得胜。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记在心里边。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人在千年大迦南当中跟随那个兽，跟随那个假先知，收场都是不好的收场。要做个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不要来跟随这些引诱你的人，也不要跟随这个龙去抵挡神的旨意，去围困圣徒，要爱圣徒，不要攻击圣徒，要我们真是好好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记在心里边。从那个启示二十章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神的人，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以为一了百了，死掉做了很多个恶不会受到审判。 No， 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圣经说，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都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来受到审判。审判之后，死亡和阴间交出这些恶人出来，也到最后死亡和阴间就没有用了，因为到了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全部都是义人，不需要死亡和阴间那个地方。死亡和阴间的地方就是驱留这些不相信神而等待审判那个地方，是驱留所。到达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全部都是义人，这个地方是不需要。 OK， 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只需要什么？信天信地。你就说啊，你牧师，那些不信神的人被掉在地狱里边，这个地狱会不会永远存留啊？地狱会永远存留，好像什么？好像信天信地是永远存留，一个是不好的地方永远是存留，一个好的地方是永远存留。不好的地方是永远受痛苦，好的地方是永远享受平安、荣耀、福气。这个是二十章，就是恶人的收场。OK， 而且收场不是说哦，这个地方火舞就消失，那这个火舞没有消失，这个火舞是永远来焚烧这些恶人了。 他们的受苦的烟是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呢。OK， 然后二十一章是讲到这个福气，能够想到新天新地这样的福气，也是什么，传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原来有两处的地方都是永远的地方，一个是永远享受福气的地方，一个是永远受痛苦的地方。主啊，你就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写下来，你的话语是纯正的，话语是念经的，没有假子，是真经，所以你的仆人喜爱他，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将他记在心里面来提醒自己，要用你的话语来拦阻我们每一个不要任意妄为来犯罪的得罪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依靠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去立志来跟随他，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以至到他回来的时间，我们结满了果子，而且带着这些果子进到千千年国度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多这果子就多管理这个人口，小这果子就少管理这个人口。你自己讲的，藉着这个仆人保罗做了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天上的荣耀有日头的荣耀、月亮的荣耀、星宿的荣耀，星有星的荣耀，天上每一个荣耀都不同，我们将来弟兄姐妹得的荣耀也不同，完全是在乎我们在地上怎样来侍奉主你自己。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不要瞎，也不要看到眼前进出的东西，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保罗说眼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眼睛不见的东西是永远的。地狱我们没有见到，这个地方是永远的，天堂我没有见到，这个地方也是永远的。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相信主你向我们所讲的宝贵的话语，以至到我们做一个智慧的选择，通达人步步谨慎，通达的人见祸来抢夺，愚蒙的人前往受害。让我们做一个通达的人，逃避这个地狱，远离这个魔鬼。如果他引诱我们，与我们敌打我们的，我们就说耶和华要责备你，撒旦退我后边去，不要讲其他东西，因为捆绑撒旦的只是达到二十章的时间，天使才会捆绑他。我们预先讲要捆绑他也没有用，因为他还是要被主你自己来使用，你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深深的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啊 ，OK。谢谢